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马可福音。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15章第一节到第20节。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直到如今你都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唯愿你借着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再次带领我们进入到你救恩的奥秘当中，也借此来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更深的来爱你，来跟从你。你亲自祝福带领下面的时间，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是主耶稣在受苦的过程当中，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这一幕。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送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在大祭司的家里面被犹太公会整晚的审问、羞辱和殴打。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天国的君王在清晨的时候被从一个堕落的宗教法庭送到了一个堕落的世俗政权的法庭。因为犹太公会没有杀人的权柄，这是他们自己说的，所以不管他们怎么定罪主耶稣，他们还是需要罗马政府来配合他们，以达到杀死耶稣的目的。所以主耶稣再一次在罗马政府，在巡抚比拉多的面前经历被审问、被羞辱、被鞭打、被判死刑。只是所不同的是，主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他没有被宣布有罪，主耶稣没有被定罪，但是他却被刑罚。而比拉多见到主耶稣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比拉多之所以这样来问耶稣，他一定是因为听到了犹太公会对于耶稣的控告。对于犹太人来讲，按照他们所谓犹太人的律法，可以控告耶稣的理由有很多，比如说这个人自称是神的儿子，这个人自称要三天要拆毁圣殿三天之内再建造起来等等。但这些都是宗教相关的理由，他们也知道这样的理由不会引起比拉多的兴趣，也不足以借着比拉多的手来杀掉耶稣。而对于罗马政府来讲，最有可能引起重视并且判定死刑的罪名，就是控告耶稣自称是犹太人的王。因为这样的罪名最容易和政治、谋反等重罪相连起来。所以犹太公会在比拉多面前对于耶稣的控告，与他们在那天晚上对主耶稣的控告显然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努力的要把一个宗教有关的事情渲染和扭曲成一个和政治相关的事情，所以犹太公会这样处心积虑的来控告耶稣，使得比拉多不得不来审问，比拉多必须要亲自核实犹太人对于耶稣的控告是否是属实的。当然我们知道，其实犹太公会在比拉多面前控告了主耶稣很多项罪名，比如说诱惑过敏、禁止纳税给凯撒、自称自己是王等等。但是我们其实仔细思想的话，就会发现当比拉多问主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庭之上的审问用语。我们可以设想比拉多看到这个被他本国的人扭送而来的面容憔悴着，他没有从耶稣的身上看到反抗、看到愤怒，也没有看到大义凛然，更没有看到桀骜不驯，也没有看到恐惧。其实我想在比拉多看到主耶稣那一刻，他就意识到这个人绝非像大祭司所控告的那样。所以比拉多问了这样一句不寻常的话，虽然他这句话和大祭司在晚上问主耶稣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还记得大祭司在黑夜当中问主耶稣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比拉多就在清晨的时候问主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当称颂者的儿子耶稣基督 就是犹太人的了。那只是比拉多不知道这一点，他是以一个属世的角度来理解对耶稣做犹太人王的指控的含义。所以我们就知道比拉多这个问话本身可以说不是一个定罪的趋向，可能这个问话本身带着一种质疑，甚至带着一种好奇，还带着一丝的嘲弄。因为在比拉多看来，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是一个谋反呢？他怎么可能是一个要反对罗马政府要造反的人呢？但是令人吃惊的是，面对这样一个带着很大危险的问题，主耶稣竟然毫不犹豫的就回应了比拉多。主耶稣说，你说的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对这一段呢有更为详细的记载。主耶稣之所以用这样一个既承认又带了一点否认的方式来回答，是因为主耶稣知道比拉多所以为的犹太人的王和主耶稣自己作为犹太人的王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主耶稣其实是告诉比拉多说，我的确是犹太人的王，但却不是你所以为的那种世俗世界的王，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主耶稣面对比拉多的询问，除了这一句话，或者说除了涉及到他身份的问题，其余的话他一律不回答。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沉默不是因为恐惧不敢说话，也不是因为他伤心不知道该说什么，更不是因为他的愤怒觉得他无话可说，也不是他被羞辱到不想说话，更不是他以一个天国君王的居高临下的方式不耻于对被造之物说什么。主耶稣的沉默其实是作为王的沉默，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被审问者，事实上他才是世界上真正的审判官，所以他不需要回应任何对他的指控。只是当问到他身份的时候，他出于爱的缘故，他试图令罪人能够来思想来悔改，他才回答。所以他的沉默其实是怜悯的沉默，是对于罪人的忍耐的沉默，他沉默其实更是对于上帝的顺从。就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而比拉多看到主耶稣不为自己辩护呢，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因为在一个正常的审问场景当中，被控告的那个人面对可以左右自己生死的官员的时候不会不说话，人们通常会为自己辩护。但基督不对犹太人的控告发生辩护，是因为他不必为自己辩护，因为他本来就是无罪的。比拉多的稀奇只是源于他对于基督的不认识。即便主耶稣不认识这位天国的王，即便主耶稣一句话都不为自己辩护，但比拉多也查看了，也当众宣告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可是面对犹太人的压力，比拉多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悦，或者我们说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比拉多在宣告耶稣无罪之后却命令鞭打耶稣，并命令钉他十字架。我们看到一边宣告主耶稣是无罪的，一边宣告最残酷的死刑，人世间可以说最为荒谬的一幕在上演，这也是司法历史上最不公义的审判，这是令人最不可思议的审判。所以比拉多的这个宣判就将人性隐藏最深的伪善和自私的掩饰给扯开了。虽然对于比拉多来说，他并不愿意处理犹太公会和耶稣之间的事情，可以说他是被犹太人拖进这个案件当中来的，是因为犹太人想要利用他作为地方官员的审判和刑罚的能力，所以呢，犹太公会给了他很多的压力，迫使他照着公会的意志来审判。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比拉多违背良知和公义的理由。 甚至后面比拉多以洗手来表明，说判定耶稣钉十字架不是他的本意，这是犹太人的意思，所以他说这罪与我无关，你们承担吧。因此呢，可能有人觉得说他真的是被迫的，是的，他是被迫的，但我要说他更是自愿的。如果他决定不做这样的宣判，犹太人岂能强迫他呢？他是在为自己考虑了之后，选择了牺牲耶稣保全自己，所以这罪他必须承担。他的洗手不但不能掩饰他的罪，反而更让人看到了他的虚伪、诡诈和自私。比拉多看似是迫不得已，看似是因为犹太人的压力，其实让他成为一个杀害耶稣凶手的真正的原因，是他对于权势的贪婪和对于失去权势的恐惧。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出卖了公平正义，滥用手中的权柄，做出违心违法的事情。他心知肚明，自己释放了真正的罪犯，刑罚了一个无辜之人。他并非是没有选择，他只是选择了自己的前途。或者说对比拉多而言，公平正义本就不重要，耶稣是否有罪也不重要。所以在不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职务、前途等等前提之下，或许比拉多还会把公平正义拿过来作为自己的装饰，因为这样的装饰更有利于他心中所携的权势和地位的巩固。但如果坚持公平正义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他一定会首先抛弃的是公平正义。所以这看似是对基督的审判，实际上是比拉多对自己的审判。他宣布耶稣无罪，又判定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以如此可耻的方式参与了上帝伟大的救恩的计划。但同时，其实我们也留意到，比拉多也是一个控告者，他控告了大祭司的罪，因为他在耶稣面前说，你看他们告了你这么多的事儿，随后他就说这个人是无罪的，这样就控告了大祭司所说的话都是诬告。比拉多也同时控告了百姓的罪，因为他针对这些要求钉耶稣十字架的人问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个人做了什么样的恶事，你们要钉他十字架呢？群众不回答，只是大声喊着说钉他十字架。所以比拉多的问话也显明出那些群众不能推脱的罪来。所以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知道这看起来像是对，好像是对耶稣的审判，实际上这是对所有人的审判，从大祭司到比拉多到士兵到群众，他们都在上帝的法庭面前出演了自己丑恶犯罪的一幕，他们所说的和他们所行的都定他们的罪，不需要别人去指控他们，他们自己定自己的罪。所以大祭司出于嫉妒罗列罪名，诬告他们的王。比拉多宣布耶稣是无罪的，却命人鞭打并钉他十字架。士兵们用荆棘做成的冠冕、袍子和芦苇来戏弄耶稣，群众呢在狂热的呼喊钉他十字架，甚至连那个未曾露面的那个巴拉巴，他也是被定罪的，因为他曾杀过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幕看似是犹太人的王在比拉多面前被审判，其实这是普世的罪人在王的面前被审判。当然照主耶稣亲自给犹太公会和比拉多的审判语，比拉多的罪要比犹太人轻一些，因为主曾经对比拉多说，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罪更重了。今天我们其实也会看到我们身边的世人，甚至是我们自己，和比拉多很像。可能有人一边说，我本来不想作恶，我也不认同那些让我做这些事的人，甚至他也会对你表达同情，他说，我知道你是无罪的，但是没有办法，我不得不这么做。为什么？我是为了养家糊口，我是为了保住我的工作，我是为了工资，我是为了升职，我只能这么做。然后这人就会在一种虚假的良心平衡当中，坦然的去滥用手中的权柄，去做着犯罪的事。甚至基督徒可能也会采用和比拉多一样的逻辑 来为自己的犯罪开脱。我们可能说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的，我如果不照这个世界的规则来行事，我就无法生存下去。你我都可能是比拉多。得罪犹太的公会对比拉多来说在政治上有很大的风险，但判定一个无罪的人处以死刑在政治上同样也有很大的风险。比拉多那两种风险他都不想承担，所以他就另找了一个途径，就是他想把释放耶稣的决定权放给犹太的民众，也就是他想绕过以大祭司为首的犹太公会。但是比拉多他错估了大祭司杀死耶稣的决心，他也错估了犹太群众的自私的情绪。所以当他要犹太人在释放一个杀人犯和释放这个自称为犹太人王的耶稣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他惊讶地听到了犹太人喊着说要巴拉巴不要耶稣，把耶稣钉十字架。比拉多再次追问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犹太人竟然仅仅以高喊把他钉十字架来回应。其实这就相当于说我们不需要理由，不是因为耶稣做了什么坏事，只因为他说他是我们的王，我们就想要他死。所以比拉多的问话将犹太人的罪恶彰显无疑，民众只是因为他们不想要这样的一位王，只是因为上帝所差来的君王，所差来的弥赛亚不符合他们的想法和期望，他们就选择把他钉死。这群喊着钉他十字架的人展现了人性当中因自私而有的最大的仇恨。所以犹太人宁可选择一个杀人犯也不选择耶稣。我们今天或许为当时犹太人的仇恨而吃惊，但其实这可能是每一个人的选择。如果当日我们也在场，或许我们也会同样选择释放那个杀人犯，选择放弃耶稣。因为在世人的观念当中，有谁愿意跟从一个不能救自己脱离羞辱、脱离鞭打和脱离死亡的人做王呢？人们都希望自己所依靠、所追随的那个人可以照着属世的标准给我们地位、给我们利益。甚至不但是当时的群众，连门徒们也是这么来看待跟随耶稣所能带给他们的好处，否则他们也不会在基督走向十字架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来争论将来谁在神的国中地位更高，谁是宰相，谁是尚书，谁是巡抚等等。人们以自己内心当中的期望塑造了一个他们喜欢的王的形象。以色列人对耶稣的抛弃就表明了耶稣并不符合罪人的期望，人们不想要这样的王，不想要一位被人看为软弱不能救自己的人做王，因为人们更关心自己在世的好处，不那么关心自己的罪。所以人们宁可选择杀人犯也不要耶稣做王。其实这就是世人心灵当中或者罪人心灵当中普遍的选择。人们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不是凭着上帝放在人内心当中的公平正义，而是照着自己的私欲，照着自己内心当中的贪心、骄傲、惧怕、仇恨等等来做选择。大祭司照着自己心中的嫉妒选择处死耶稣，比拉多照着自己心中的恐惧选择也处死耶稣，群众照着自己心中的仇恨选择处死耶稣，而那些罗马的士兵照着自己心中的无知和扭曲将他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欢乐来戏弄耶稣。当人们选择释放巴拉巴的时候，就是选择把一个杀人犯欢迎进自己的内心，就是选择将暴力引进来。人们不愿意选择耶稣，是因为人们不愿意选择以良善、忍耐、饶恕、谦卑的方式来应对这个世界。人们宁愿意选择以攻击、杀害、羞辱别人的方式来应对。人们通常选择以仇恨和暴力来达成自己心中的目标，不愿意选择上帝的方式，不愿意仁爱、饶恕和牺牲来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其实每当基督徒面对伤害不愿意饶恕、不愿意忍耐的时候，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试图选择以杀人犯巴拉巴的方式，我们是试图去选择仇恨和杀害来面对针对我们的敌意和伤害，也意味着我们不愿意选择耶稣 做我们的王。如果说比拉多宣告耶稣无罪，却命令钉死耶稣，是人类历史上最荒谬、最不公义的审判，因为耶稣是以色列的圣者。如果说民众宁可要释放杀人犯，也要钉死耶稣，展现了人性当中最无知和最大的仇恨，因为这是神所差派给他们的王。那么兵丁对于主耶稣的戏弄，则是展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恶毒和羞辱，因为耶稣是最为尊贵的王。我们知道罗马的兵丁其实处在权柄之下，但他们却在耶稣的身上发泄出他们对于权柄最大的愤恨和践踏。紫袍在当时表示尊贵，但这些士兵将一件污迹斑斑的袍子披在万王之王的身上。冠冕表示荣耀，但他们将荆棘制作的冠冕刺伤以色列王的头。权杖表示的是权柄，但士兵将放在耶稣右手当中的尾杆抽出来，来打他的头。屈膝跪下表示敬拜，但随即这些士兵就站起来吐唾沫在耶稣的脸上。如果说上帝让自己的儿子站在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已经令人惊奇，让自己的子民来抛弃他们的王已经令人惊讶，但是让至高而尊贵的万王之王经受这样的嘲弄和羞辱，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从这些士兵羞辱耶稣的过程中，看到了人性当中极深的阴暗和残忍。这是一种对尊严和良善的践踏，他们表达的其实是他们内心当中的恐惧和仇恨，也同时展现了一个罪人内心中的自卑和骄傲。在他们看来，耶稣，你不是说你是王吗？但我现在正在打你，我正在吐唾沫在你脸上，你作为王的尊严和威荣呢？如果你是王，为何我能打你能羞辱你呢？所以这是一个卑微者对另一个他以为也同样是卑微者的羞辱，这里面充满了自己内心当中的骄傲，被冒犯的愤怒，当然他们的心灵也充满了轻视，同时也充满了仇恨。在他们看来说，你这样一个被交在我们手中的人竟然敢自称为王，其实这是一种因为对世界的王权充满了憧憬、羡慕和惧怕而有的一种仇恨，这是一种对于自己所尊重、所期盼、所臣服的权柄的一种维护。所以士兵们对于他们以为这是一个虚假的王的羞辱，来表达对于世界王权的尊重。甚至我们可以说，罗马的士兵以这样的羞辱和嘲弄，他们将自己放在了王的位置上，至少他们觉得在这个时刻，这个身穿紫袍、头戴荆棘冠冕的拿撒勒人，他们可以随便的对待他，他们觉得这一刻他们做王了。人们很容易在内心当中因为任意对待一个人而获得一种掌控他人的权柄的满足。所以基督作为万王之王，罗马士兵对待他的行为其实重点不在于让他的肉体受苦，更重要的是对于他作王尊严的羞辱。但主耶稣没有说一句话，所以使徒彼得论到这位天国君王受苦榜样的时候曾说，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他是王，却被别人在王的身份上来羞辱他，这就是天国君王的受苦。所以当主耶稣头戴荆棘的冠冕的时候，他是以王的身份承受着世界的罪的咒诅。如此冠冕和咒诅、荣耀和羞辱就如此神奇的交织在这里，因为人们竟然不知道他们凌辱的是一位创造他们、掌管他们生命气息的君王，他们当然也并不知道他们领受了何等的恩赐和忍耐的恩典。所以主耶稣面对羞辱没有任何的报复，他只是默默无声。所以当处在权柄之下的士兵展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恶毒和羞辱，在他们身上展现出对于权柄的畏惧、敬重和渴望，但是他们却同时嘲弄着世间最高的权柄、羞辱最大的君王、最尊贵的王权的时候，在他们的身上也显明了上帝最大的忍耐和怜悯。这就是天国君王的道路， 这是属天权柄的真正的使用，那就是必须顺服在上帝的心意之下。这位真正的天国的君王从来没有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保护自己而动用权柄来审判和刑罚任何人，反而他是忍耐，默不作声。他把他的权柄完全臣服在天父上帝的旨意之下，从来没有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一点点事情，因为权柄从来就不是为自己服务的。因此面对羞辱、殴打和嘲弄，王的权柄安静地臣服在爱心、忍耐和怜悯之下。所以这就是犹太人的王，这也是万有的统管者，他是万王之王，但却不是照着世人所以为的样式，而是照着上帝所命令的样式。今天我们同样要问我们自己，他是我们的王吗？我们确定我们要跟随的是这样的一位王吗？我们确定我们要跟随的是一位承受最大的不公、最大的仇视、最大的羞辱，却不报复、不愤恨、默不作声的受苦的王吗？世人的背叛、恶待和羞辱，其实并没有贬损这位属天君王的荣耀，反而是将王、将他属天的威严、慈爱和荣耀给展现无疑。所以唯愿所有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有愿意跟从这位王的，都能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在我们心中的宝座让你来坐在其上，你成为我们心灵统管的王，成为我们的意象。愿我们能够借着对你的跟从和顺服，让人看到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生命的王。愿我们能够效法你的榜样，在面对世人的攻击、羞辱和愤恨的时候，能够以属天的忍耐、爱心、温柔来面对。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你的荣耀。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